感谢主啊，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在想啊，不管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是信主的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啊，在教会里面啊，在这个层面啊，都要有一个功课，就要有一个功课一样啊。这个功课呢，就是说啊，刚才不是分享说器皿还是工具，那么就是说你要在神的里面，你要很清楚把它分离出来啊。这个分离的话呢，就是圣灵啊，你要常常经历圣灵，就是要有更多的等候，更多的内在生活，让你很清楚知道你是圣灵的带领啊。当然在这个圣灵的带领里面，我发现这一段时间我也经历一些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感受到，就是说你不管是进到哪一个群体里面，不管你是工作单位也好，还是教会也好，还是小组也好啊，它都是有一个群体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环境，而且是夫妻啊，这个环境呢，确实是神量给你的，让你不断的在这个爱里面突破自己啊，突破自己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一个什么呢？落到一个可能是你的错啊，可能啊，有人谦卑一下，可能还等候神啊，就想看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等候神的话，我相信神他会给智慧，怎么样把你从这里带出来啊。这就是这个经文啊，我觉得这个经文特别好，我们一起来，就是罗马书8:12-17啊，我们一起来，预备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这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习，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们。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很多有肉体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肉体确实是不怕神的啊，而且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属灵的不清楚，其实也是在一个肉体的里面，认为的自己认为的属灵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是说，弟兄看来你并不欠肉体，为什么你不欠肉体的债呢？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打破了这个在你的里面，打破了这个肉体，透过圣灵你可以得胜，你透过圣灵你一定可以得胜啊。我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啊，在一个环境里面，我发现很多的时候神给一个环境，让我们借着这个来突破我们自己，突破我们自己就是突破我们的极限啊。但是你一定要靠着圣灵，那你很多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神这个环境他确实是量给你的，各样的环境他量给你，很多的时候你像夫妻之间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神是要打破很多的拦阻，让你这个爱可以扩充，这个扩充呢其实是圣灵在做，就是圣灵让你把它打破，打开，把你看到人的一个背逆啊，惧怕呀，胆怯呀，啊，不敢面对呀，但是这都是肉体，圣灵已经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全都打破了，但是你要靠着这个，那这个你怎么来做呢？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工具或者你是一个器皿呢？就是靠着圣灵啊，靠着圣灵。我在想这最后一句话说，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是什么苦？你和他一同受苦，因为他是神呐。我在想，他是神，他怎么受苦呢？他受苦应该也不是苦吧？啊，因为他是神，他肯定他生过了吧，对不对？他处理的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呢？他就是跟我们来认同，他来不是控告我们，他是怎么样啊？他卑微他自己，这是他跟我们一同受苦，就是你痛苦他也痛苦，他跟你认同，他不是来定你的罪，他是跟你来认同的，你也要跟他认同。你有软弱，你有伤害，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是你的痛苦。那耶稣他就来借着这个痛苦，他来跟你认同啊。那么他在一个环境里面呢，他设立很多各样的人给你，量给你，他就是来跟你认同，他就是来带领你啊，可以打破这一切的黑暗。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罪啊，这个罪，这个是很强的，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罪，你看到别人的罪，你的反应是很强的啊，你的这个反应越强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真实的灵命。平时你的灵命表现得非常好哦，怎么怎么好，哎呀，各样的好，丰盛呐、啊，哎呀，谦卑或者温柔，这个都在你的里面，你就觉得很好，自己认为很谦卑或者很顺服，但是。这个不能代表你的灵命。什么时候能代表你的灵命？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代表你的灵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灵命，就可以显出你来。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在看到别人的错的时候呢，你看到别人或者有一些，你肯定是没有这个罪的，你自己想你肯定没有，你想都不可能想过你没有这些罪。打个比方，惧怕，你看到人家的惧怕带来的一些后果，你会不会有这个罪？你说我没有啊，这个还好一点，这是众人的罪啊，这个、还好的。还有掌控，你看到别人的掌控，你有没有？你就来认同，这就是你要问我的问题。众人的罪就是你的罪，耶稣怎么来做？我们首先要看耶稣是怎么做，他来就是认同。你在想，我肯定没有掌控，我肯定没有，但是你问神有没有，不会那么干净的，一定会有的、啊、一定会有啊。很多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罪好像跟我应该 不可能有，不会有，但是我发现我就低头，我就问神，既然临到我了，那我肯定要来问神。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因为你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就是平安。一定要有这个平安啊！很多的时候你在讲，你看我们很容易看不起人。我们里面，我以前也不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应该很卑微了。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发现我里面真的非常骄傲。你只能看耶稣做的，他就是跟我们一同受苦，你就能得荣耀。这是一个生命的真实光景啊，不是在你很好的时候，而是在你愤怒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被光照啊，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不管是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也好，不管是你做领袖的也好，还是信徒也好，从自大到自小的都有，这神都在做这个工作，各个层面都在做，只不过是职分不一样。天上也是这样的，职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彼此的尊荣啊，彼此的爱。所以我就在想，我就觉得神的审判，我们在这里预备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首先是从神家里开始，要求。我记得赵宗全牧师讲过，他说他们有一位弟兄，他就是被大大的冒犯，他觉得要神的审判，他就认为他是非常有理的啊。后来神说我审判的就是你，他当时吓一跳，应该审判他呀，不是审判我呀。神是公义的神，首先是来审判自己，不是审判别人。你看到的这所有的一切，首先是对自己是一个审判，你才能面对你自己的光景。你作为神的一个器皿，是神的怜悯。你不管是做什么，你都是神的怜悯。像我们信了这个，得到这个福音，它也是神的一个怜悯，知不知道？什么叫得荣耀？就是跟他一起受苦，他跟我们来认同，因为他已经凡事都得胜了，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都赏给我们，这是他得的，那我们就跟随他啊。我就想到，因为你在一个群体，你不可能那么完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可能找到很完美的，因为你不完美。首先你要认同，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么处理这些问题，他就是一个认同，他跟我们来认同，他跟罪人来认同。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跟他来认同，不掉在一个骄傲自义和论断的里面。因为我们很容易，这个就是说我们掉到一个自义论，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要不这个撒谎的父他不能成为撒谎的父，你只有透过圣灵把它认出来。你没有圣灵，当然你这个圣灵是要更多的操练，更多的内在生活，要大把的时间来等候神，你才能从这个里面出来。要不审判的就是你自己，审判的就是我，或者不是审判的别人，是审判自己啊。记得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吵架，哇，他怎么觉得他那么背你哦，简直没办法容忍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背逆跟他是一样的，没办法容忍。为什么？这是耶稣做的，一定要从这里出来，要和他一同受苦，这个是得荣耀的。你不可能说不跟他受苦，天天都跟他感觉很好，很难，很难，因为耶稣是受苦的仆人，他来就是受苦的，他来就是钉十字架的，所以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好不好？我们把第二个经文打开，好不好？第二个经文，来，好好，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六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背起。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打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我在想这个经文呢，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说神啊，你要开启我啊。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到南地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神赐福他们是很丰富的啊，极多啊，这个极多，罗德和亚伯兰都是极多的，都是很多的啊，很给神赐福他们赐福了很丰盛，很多很多啊，以至于他们都多得没办法在一起居住。但是你看亚伯兰是怎么做的啊？ 亚伯兰他做的是什么呢？他是在筑坛，他再多他都在筑坛敬拜神。他为什么？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他就一直在筑坛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总感很多很多，好像是艺人啊，好像很多很多很丰满啊，很丰满，不管是物质界的还是灵的啊，灵界的都很丰满啊，多得不得了。但是多的人也要记住，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要筑坛，要警醒，要更多的在神的面前筑坛，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这位施恩的主，丰富的神啊。罗德也很多，这就分开了，你是神的器皿还是工具？很多神丰富的不得了，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的，所以要我们特别的来警醒啊！很多时候都是很难分的啊！你在一个好的光景里面，像亚伯拉罕不断的筑坛啊，在一个不好的光景里面，你像耶稣来认同，跟我们来认同，我们一起来啊，求神来给我们恩典，把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一切要记住，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做的唯有神，因为施恩的也是他，受苦的也是他，他都凡事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好不好？好，我把时间给杨牧师啊。
弟兄姐妹下午好。
下午好。
比较紧张，为什么？好像看出来。感谢主。好，翻到刚才那段经文。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一节到八节，是罗马八章一到八节，一到几节。对，就是上面讲的，也是说顺从圣灵的引导，过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一个生活。那先分享就是说，亚伯拉罕一生是走在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一个蒙召进到一个迦南地，进到一个应许之地的一个生活。然后他这个生活的话呢，又的的确确呢是在信心里边呢蒙神的引领，蒙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一直的往前走啊，中间经过很多的试探试炼，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个罗马书八章这个后边的话，他又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蒙圣灵引导的一个生活呢，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如何能够得胜的关键呢，就是要过一个蒙圣灵引导的一个生活，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在这里边呢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确信一点，一个是第一从信心里面确信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这个是一个从信心来的。因为这个我们里边从这个老亚当来有罪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呢他呢就是拦阻我们跟随圣灵，实际上罪就是抵挡神，就是拦阻圣灵。所以第一个从信心里边说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我们上次也分享，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这个老亚当老旧人呢就死掉了，就是这个过去这个抵挡神的反抗神的，在这个法律意义上，在这个属灵的地位上呢，这个老亚当他已经处理了，这个旧人已经死掉了。这个是我们就是在必须就是能够从信心里面抓住，就是说我不再欠肉体的债，就是我们要信心要天天来宣告这件事情，我不再是这个被肉体所掌控的。如果这肉体老来掌控我们环境一来，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跌倒，我们就会认为呢谁在掌控我呢，是老旧人在掌控我，我们就回到这里边来了。但是圣经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个你那一面，你要相信圣经所应许的那一面。他就是说你受洗归入耶稣，和耶稣已经同定十字架， 然后他这里宣告说，你不再欠肉体的债，你不再欠肉体的债，也就是说他不再能掌控你了。你欠债就是说你是做他的奴仆，对吧？你欠谁的债呢，你就是谁的奴仆。你欠罪的债，你就是罪的奴仆。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宣告，说耶稣基督救恩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处理了，那个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处理了。我今天我软弱，我还有这个跌倒的时候，但是我告诉你，我不再欠你的债，我会站起来。这个是从信心里边来宣告，这是第一点，就是这是真理。这是魔鬼，就是他来欺骗我们，就是说，你还是常常会犯罪的，你还是脱不了我的手的。这是他就会来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时候要坚强的站立起来，就是要来对他来宣告，不再欠他的债。第二一点就是蒙圣灵引导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关键一个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蒙圣灵引导在我们里边这个灵的话呢，是我们跟神呢进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边的这个圣灵的引导。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呢恢复一个关系呢，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因此这个进到父与子的关系的时候呢，我就会知道呢，这个真正所引导我的呢，他是爱我的天父。这个很关键，就是说他引领我的里边的圣灵呢，是神把一个儿子的灵放在我的里边。所以我的话呢，我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呢，他不单单是一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所以当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单单是一个向导。比方说我可能说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向导来引领我们的生活，对吧？或者是有好的朋友来帮你指点一下子，他不是，都不是。他说这个灵在我们里边呢，是儿子的灵，是父亲把我们当作儿子在天天的在引导我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来顺服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哦，我愿意，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呢，我知道是我的爸，是我的阿爸，是我的天父，他在引领我，他要在带领我。因此当我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是会相信的说，哦，神在保护我啊，天父在引领我。所以我里边呢，我有任何的挣扎，刚才我们说我们任何的环境，当我们来相信来是天父在引导我的时候，我都愿意能够放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如果不是爱我的天父在保护我，在引领我的话，那我的生活的选择我可能就不会依赖他啊。所以我们能够依赖神的一个原因就是是天父，他在任何一个环境都会为我设立最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就能够呢愿意来顺服。所以我在这个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能够顺服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个里边呢，圣灵就是把我们跟神呢带到一个关系的里边，带到一个父与子的关系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关系里边。所以我们不是奴仆，他说我们不是奴仆啊，也不是这个一般的路人的关系，也不是这个朋友的关系，是天父和儿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的圣灵的引导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他这个前面有一段那例子，他在那边讲的我觉得挺好，就是刚才讲的十三章那一到六节，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走路，他走这个他原来的地方，他就闹饥荒，结果他走到这个埃及去了。走到埃及以后呢，这个他又走回来了，走回到原来神向他显现的地方，就是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就是神给他应许之地，给他应许的地方。他在那里呢曾经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他走回来以后呢又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真正使我们能够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能够认清楚，能够知道他是我的父亲，是我的真实的阿爸父，我就会常常的来求告。所以我们求告的时候，我们在求告阿爸，求告天父，求告父的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蒙圣灵引导的一个关键啊，就是我们真实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他会引领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一个儿子的这个关键，就是说我们是否能把他当成我的阿爸来求告他的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得到那个儿子的心，就是在翻一下这个，赵丁，我翻一下那个儿子的心吧，是啊，这八章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就呼叫阿爸父。”他这个英文和加拉太书四章里边呢讲的这个心的话呢，都是讲的是灵，就是儿子的灵，就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受的不是心是我们里边那个状态，但是灵是一个实际。他说我们受的是一个儿子的灵啊，说儿子的灵在我们里边。然后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得到真的儿子的一个确据呢，一个关键一点呢，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边呢，要有一个这个确据的这个印证。这个印证那个其实我听过好多人呢讲的这个这他们的这个属灵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客观上我们知道真理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在主观上他有一个经历，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有一个印证的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很重要。这个经历呢，就是他在16章16节他说的，他说圣灵与我们的那个心，就是我们的灵，就是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有的人他是这样讲的哈，有人就是说在他根本是等候神啊，不管是什么环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圣灵的才对他讲话，说你是我的儿子，就是天父对他讲你是我的儿子啊。然后他这里边呢对神有一个真实的回应，就是我是你的儿子，就是他这个呢就是说圣灵和我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这个主观的经历的话呢，是我们在认识这个天父这条路上面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否则我们会停留在哪里呢？就是停留在这个我的头脑里和知识里边。但是我真正的时候的话呢，我没有这个环境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呢来呼叫的是阿爸父，我没有一个里边的一个儿子的灵呢帮助我来呼叫阿爸父。因此我们就需要呢这个经历，需要一个主观的经历。我想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有这种主观的经历，就是说或者说你在你的灵里边，就是说你有一个100%的一个确认，不是你凭着这个，不是凭着信心来的，它不是信心，那个信心是第一阶段，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是信心。第二个阶段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有个印证。我想因为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想也看一下我们多少人当中有这种印证的经历的。哦，有这么多人。那就是说我们是有这种经历的哈，就是说就是这圣经的这个告诉我们的话，就是那么怎么得着呢，我们怎么得着呢这种经历呢，就是得着以后对我们帮助非常非常大。我自己也是，我觉得那一种经历的话呢，就好像是多少年的信仰的那个所有的里程都想不清楚的问题，在那一刻所有的呢都消失了，就是我就是天父的儿子，天父就是我的爸爸，那个感觉一下子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可能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在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习是神啊，求你把这个儿子的灵呢向我来启示，把儿子的灵呢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是分享这些。
感谢主啊。那个在这个罗马书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我就想到这个欠字 啊，就是我们不欠这个肉体的债。刚才姚牧师也讲了，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六章他提到说，岂不知你们这些受洗归到耶稣基督的人是跟他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你们要有心，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子啊。这个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子呢，就是我们在受洗那一刻，那这个预表就是跟他一同死，一同埋葬。我们站起来那一刻啊，这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对这句话都非常熟悉，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了，他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在我们里面呢，他就在一切的事情上呢，他会告诉我们说，是在一切的事情上，大小事来指教你们，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做，你要再这么做，那呢你就会还是靠着你的老肉体，那呢他指教我们呢，那我们要顺从圣灵呢，那我们就是一次得胜，那我们要消灭这个感动呢，那你圣灵就担忧。我想这个呢，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经历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内住和这里讲的凡是圣灵引导的，顺从圣灵引导的才是他的儿子。那这个内住跟被他引导是，我想是两回事。那主说，当我们受洗，圣灵进到内住在我们里边，他永远，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永远都不离开我们啊。但是呢，我们跟这个每时每刻顺从他的引导是不同的啊。那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想这是每一生的一生的我们要经历的。像加拉太书，这个圣灵是与这个肉体是征战的啊。我那个我要凭我自己的光景，我看我每一天有很多的征战，特别是一接触到人事物，那对我现在更严的比较直接的就是在服事上啊，跟同工在一起，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遇见一个事情，那我看我里边这个老我，这个罪，这个根深蒂固的罪，想改变一点真是不容易，真是不愿意转向圣灵啊。但是呢神爱我们，当我们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真实的这个挣扎的光景，他呢就一次一次，特别是现在借着内在生活，他就给我们有这样的感动，让我们看到主啊，我真是苦啊啊！当我们内心真是愿意，这有一个至死这俩字儿，就是我们真有这个愿意的心，弃绝这个老我，使这个老我太害自己了，太苦了啊！自己想这么做就不能得这个自由啊！所以这个首先至死自己，先有一个这样愿意。弃绝这个老旧的生命啊，所以说我感谢神。我记得我在去年年底到江牧师参加那个冬令营啊，那一次我也觉得神给我这样宝贵的礼物，我也觉得那天也得到了医治啊，觉得自己已经得胜了。当我回到家里边，因着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碰到了我这个老我啊，我跟柴二，他可能碰到一句话伤到我，碰到我了，那我当场就急眼了，那个是我这12年没有过的，我拽着他就想动手啊，那个动作，哎呦，完事我这手倒没动下去，但我回过头来一看，我主啊，我以为我，你看我都得胜了，你看我这么多年我都怎么如何如何，但是那一刻真的主让我看到老我这个形象是这样的，这个羞愧是这样的，这个败坏，所以我当我顺从圣灵了以后呢，我记得在我们成立2周年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说，2周年我就分享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这个老我就是这样的真实啊。但是呢，当我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虽然这次我又露出了我的本相，但是呢，每次打击我都知道是主得胜，都是真利益，但是呢我也一次得胜，从那以后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升 啊，所以说我感谢神。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特别有些同工组长，最近老是我们在一起分享，就说实在走不下去了，这小组神怎么个把这样人安排在我当中，好像天天都说我可不做了，我可做不了了，老是天天喊这样的话。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先要为这些人来改变神，来感谢神，因为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呢，是神知道我们，我们的老我不愿意改，所以就给我们加加温，加加温呢，我们就得说转向他。当你转向他的时候呢，说实话啊，我现在就明找到一个秘诀啊，虽然我天天还在挣扎，就是我里边一有不快乐的时候，先不看对方，先说自己里边有问题了，先转向神，我们先悔改，哎，然后你就能找，你就看这个人就不同了。你假如还盯着在这件事情上，那真是整死我们，你也，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有一点改变的，也不会有一点果效的。因为这里讲到了这个印证这两个字，所以我们要有果子来，要结出这个果实来的。我们等候神，亲近神，要有果子。果子呢，从家里，从弟兄姐妹，你讲啥都没有用，因为这个神很奇妙的，是吧？所以说呢，就看出这个果子，哎，一看就看出来。所以说这果子呢，虽然我们有败坏的，但我们也能看到结出没结出那圣灵的果子啊，这个有时候会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最终在创世纪的这几节经文呢，我只有一个感受，感恩主啊，我还活着。我前天到王强弟兄家，已经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了，在医生看来已经是晚期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活着的人，还能蹦能跳的人，我们要主啊怜悯我，我感恩你呢帮助我，我愿意悔改。黑暗还没有临到我，我来荣耀你，顺从你圣灵的带领。好，感谢主。
好，感谢神啊，今天有一啊，我也。早晨来的时候也和太太有点不愉快啊，他有些事做的不太合他的心意，他就抱怨我啊，抱怨我，但是我回应的也不好，但是他往往抱怨的时候呢，他所做的他也不知道了，但是呢，就是说我的回应方式呢，就是但是我所做的呢我还是知道的，但是知道呢，但是也没回应好，就是说，所以说比他的罪可能还要大一些啊。非常感谢他啊！今天这样，大家来站起来啊！我们安静有时，我们欢乐也有时啊！我们感谢主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想这样，我们先做一个呼喊，呼喊阿巴父，因为呢，呼喊阿巴父的呢。头一个呢，就是要除掉一个奴仆的恶啊，除掉奴仆的辖制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先以这个啊呼喊来除掉我们心中这个奴仆的恶。那么第二个呢，我让大家在呼喊的时候呢，是以儿子的心态来呼喊阿巴父啊。那么我给大家在呼喊之前呢，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啊，就是等会儿我们大家要去积极的响应和投入啊，因为说啊，人间的父虽然不好。啊，尚且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啊，要饼的时候他不给石头，那么要鱼的时候呢，他不给蛇啊。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是把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就是说以儿子的心呼喊阿巴父的时候，他必然赐下了圣灵来引导我们，好不好？好，第一个，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呼喊啊，尽我们的可能啊，尽我们的就是带着我们的感情来呼喊。阿巴父啊，把这除掉这个奴仆的恶啊，我们一起来大声来呼喊哈，预备开始啊。起来同声比较有节奏的呼喊几次阿巴父，然后再转到以儿子的心态呼叫阿巴父的时候，我们加上一个阿巴父我爱你。
啊，以儿子的心态啊，我们一起来呼喊几声阿巴父，大概是五声或者七声啊。好，预备开始。
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
好，啊啊，以儿子的心呼叫呢，把这父就去掉了。阿巴，我爱你就好了，就简单一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以儿子的心态来呼叫阿爸，我爱你啊！
阿爸，我爱你！
爱你！
阿爸，我爱你！
爱你！
阿爸，我爱你！阿爸，我爱你！阿爸，我爱你！阿爸，我爱你！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现在以儿子的身份来祈求阿爸天父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不但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还要引导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好，感谢主。好，哈利路亚，
赞美阿爸，阿爸天父，谢谢你，是吧？我们是你的儿子，跟你在一起，住在我们里面，也来引导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是吧？你来引导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哈利路亚，虽然是我们，所以你是我们的主帅，啊，你是我们的司令官。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赞美你，
赞美你，赞美你。我稍微总结一下，主要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愿你来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主啊，你不但不啊，主啊，你不是我们的参谋，而是我们的元帅。主啊，你主啊，你是我们里面的司令官。主啊，我们是你的来执行者。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啊，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被你引导，成为你的真正儿子。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祷告，就是亚伯兰和罗德，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其实亚伯兰啊，牲畜金银都很多，很丰富。那么罗德呢，他讲他也很丰富，他的牲畜也很多啊。罗德呢迁到索多玛去呢，并不是因为他穷，也不是因为他好像没有吃的，或者说生活上受到困难，他的而且他呢就是说他的牲畜也很多啊。那么这个我没有考证，就是说这个罗德，因为这个带他亚伯拉罕他的妻子，亚伯兰的妻子还有罗德啊，那么呢，那罗德可能当时是单身，后来在可能在索多玛就成了家，也许是在索多玛又生了儿女，至少生了两个女儿啊，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记载。他呢主要是就是说离开了神原先对他的呼召啊，这个就是你看亚伯兰就回到耶和华呼召他的地方，回到他的这个就是起初建筑坛的地方，他一生都在筑坛。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为神国来效力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我们不要离开神对我们的呼召。可能这里面啊，就是在这边站立的，可能原来你受过神的呼召，但是后来环境变了，你可能有财富又多了，或者说你职位又高了，那么这时候呢，慢慢的你就可能就离开了神的呼召啊，就忘了神的呼召。那么这时候呢，亚伯兰呢，他牲畜金银非常多的时候，他还在坚守神的呼召啊。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就是说我们要忠于神的呼召，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恩赐也好，是金银财宝也好，是牲畜也好，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好，都是为了祝神，祝神的祭坛，都是为了神国所用，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祷告哈，一起来开声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对吧？忠于神的呼召，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
能够说你在什么时候呼召我们，终于也呼召我们的基督已经删除我们所拥有的，都要为神国所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说我们要知道帐篷，要知道帐篷的地方。哈利路亚，说我们要有的呼召，我们要接受你的呼召，我们要忠于你的呼召，我们要到你为我们所呼召的地方，以上为你来的地方。哈利路亚，我求你带领来，我特别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把我们带到你呼召我们的应许的地界。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一生都来为你来祝福。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哦，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带我们做一个。好，那我们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求你特别来带领我们，你圣灵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忠于你对我们的呼召，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完完全全的要献在你的祭坛上，主，我们一生都是要为你筑祭坛，主，我们一生就要持守这样的呼召，都要活在这样的呼召里。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求你也借着这样罗德这样的教训来再次警戒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忘记你对我们的呼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看看有没有谁啊，大家可以请坐啊，有没有谁愿意回应你两句，或者说有什么感动可以分享一点？开放给大家。
上次肖师母就招呼我一声，我都没敢抬头。说实在，那老问题又出来了，我就在想，哎呀，我这个传讲的是真的吗？是那么回事吗？是不是我自己虚幻的呀？是假的呀？人家怎么看我呀？人家是不是觉得我这好像就是编出来的呀？又在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征战嘛，求告神。哎呀，刚才那个程慧姐那个师母讲的那个牧师啊讲的那个哈，确实是一个，就是魔鬼撒旦，确实他就是说在这末后的时代，他和我们争夺，要把我们的心夺走。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自哀自怜的这个虚假，还有我们的罪，一切这个都成了我四周的这个坚固的营垒，影响着我这个领受神的这个心意也好，是领受神的话语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我就讲哈，这个罪呀，这个老我呀，带给我们的真是，有时候自己真是觉察不到，自己不知道，看不见自己的错，就一看就一出现问题，好像就是看见了别人的错，跟自己没关系，定罪别人。但是呢，就是说，还是讲这个约珥书哈，这个约珥书这个带给我的哈，真是我上次讲带给我的真是那个震撼呐、啊，不亚于这个启示录。在我来讲呢，这就是神赐给我的一本小启示录，因为这个启示录呢，可以说可以坦率的说，看不大懂，看不明白。花多长时间可能还是在绕在那个什么七印七号七碗绕在那里边，神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心意，最重要的那个话语摸不到。但是透过这个约珥书，哎，我就明白了，我就一下就看懂了这个启示录了。在这个约珥书里边，首先就是说最开始那几句话就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就是神让我们把这个约珥书里边神的这个心意要传出去，一定要传出去，每个人都要传出去。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预备，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就说他说这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有这个圣灵的浇灌，我们要一定从神那儿得着这个，从圣灵那儿得着这个神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能做什么。我就透过这个，自从这个就是今年六月份这个心腹特会， 还透过这个约珥书，然后透过我自身的这个经历，我就知道，我以前我也讲过，我渴慕神，我想读懂神的话语，我想致死我这个老我，致死我的罪，但是呢我没有能力，我有这个心，我没有这个能力。自从这个就是说得到这个约珥书以后，我好像其实那个，我现在就是说我可以肯定说，那个可以说不是一个梦，就是一个神来自神的一个意象。透过那个意象呢，还把一些能力加给我，把一些更深的渴慕加给我，把一些悔改改变这些能力赐给我。所以就是说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哈，我对神的那个渴慕可以说，哎呀，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在外人可能看不出来，就是我的外表可能和平常是一样的，也许一天一天的这皱纹还更多了，但是我内心啊就像那个火山爆发前的那个岩浆在里边那个涌动，对神的那种渴慕，对神的那个爱，对神话语的那个渴慕，真是可以说到了一个程度。我可以说上个星期四我白天我还看孩子，白天那天正好就有一个孩子，而且也大一点了，我早上起来把他所有的东西我都预备好了，我那一天我就把这约珥书不是把这个启示录我看完了，我还做了大量的笔记，我还记录了大量的东西。我就那个渴慕在我里边，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渴慕呢有我自身的一点点，但是80%的都是来自于神的，神的那个爱，神的那个能力，神的那个开启在我身上，我才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就说呢，我再讲一点，这个约珥书里边它有几句是重复的，就是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他可能讲了重复了四次，他在我心里边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说耶和华这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谁也抹不掉的，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不管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你接纳不接纳，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必然要来到的，那一天是神已经定好的，谁都逃脱不了那一天来到。可以说我们在座的人也好，世上的人也好，是两种情况，有人欢喜有人哭。欢喜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预备好的基督徒预备着那天来到的时候，我们是欢喜的，因为在天上也好，在新耶路撒冷也好，神为我们预备的。有人哭有人愁，就是什么呢？没有预备好，听了没有遵守，没有按照神的话去遵守的，那天就是哀哭的日子，就是哀愁的日子。所以就说在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座这些基督徒，我真是一再说真是有福的，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预备，一起来共度我们这个生命中的这些难关，跨过这些难题，然后透过我们平时的读经祷告，透过我们这个内在生活，我们就能够一天一天的预备好，真是向着神给我们预定的那个目标。我想我们在座人要今天像今天这样持续的下去，我们将来一定是在那个天堂上，在那个和主耶稣基督共掌王权的那些人，不会说是落在哀哭切齿的地方。嗯，就这么
点。简单的分享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他罗马书这章经文呢，这几节经文呢，刚才我也在问神，我说神啊，你要开启我是什么？那神就给我有一个看见，因为最近我也是在一个就是生命的成长，我觉得是神现在不停止。就像那天是谁跟我讲，他说好像这个功课总是没完哈。我说我开玩笑说，我说这个仇敌知道他的日子是不多了，就要下到那个硫磺火湖里。我说他不消停，我说我们就跟着一起的陪着他走，等于就说是一个笑话。那实际上就是在罗马书里面，刚才神就让我看到，然后就说要圣灵和我们自己要借着我们每天的不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经历，神要让我们从那个婴儿，从一个 baby 不断的一步步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征战里面必须要去除的一个就是一个定罪感在里面，是仇敌要对我们的一个控告和定罪。他就认为很多的谎言，就像刚才这个 姚牧师他所讲到，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定罪感一定要被去除的，神上就借着经文要去除的就是我们的定罪感和这个被控告的里面。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小孩，我就想到我儿子，就是他在不断的由那个爬走这个过程，在学跑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那我们实际上神也是在借着这些环境不断的来训练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能够长大能够成熟。所以神就讲，就是说你一人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个义人就是我们这些受洗归入神名下的人。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坏在的环境或我们里面的那种伤害所绊倒，那要看到那个希望和盼望，而且是在圣灵的能力当中才做的。如果我们总是持续在那个负面的里面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被仇敌所牵引了，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你要跟圣灵能够联合，就像刚才这个谁崔姐所讲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得着的时候，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跟神来同行，是神带着我们来征战。因为他是智慧完全的，我们不行，但是神是智慧完全。那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有那样的一个能力可以顺服他的带领。如果你要说哎呀神啊，我今天就不想发脾气，那遇了那个事你跳得比谁都高，我就是这个经历，就像头两天一样就像那个谁说的，一个事情来了之后，哎呀，那个话好像自己想都没想，里面那个老脾气噌就上来了，然后就要想怎么怎么样的去，然后真的就很也很羞愧，就感觉上的。但是呢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也给我有一些个开启，就说这也是告诉我，就说是一个成长，但是我要到神的面前，我要认罪悔改，毕竟我这是得罪神的，是在血气当中的，所以说要跟神来认罪悔改。那就求神更加的来怎么说呢，给我一个恩典，让我更加的愿意来降服，来顺从他的带领，这样的话才能不断的。至于罗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们都是在物质上很丰盛的，亚伯兰也好，罗德也好，但是我们这个眼目应该是定睛在哪里？那我是定睛在这个物质的丰盛上，还是说定睛在神的应许上？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能够不离弃，能够不离弃神给我们这个呼召和起初的神对我们这个心意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就是愿我们每一位吧，都能在这个条路上能够共勉，借着这个经文，好吧，谢谢。
这个大明说两句啊，我觉得什么叫稳妥，什么叫平安？这个稳妥和平安不是说你内在生活有多少，内在生活是很平安，在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很多的开启啊，很多的甜蜜啊。但是什么时候真正的什么是稳妥？我发现是在营外。因为耶稣基督在营外被钉死的，不是在至圣所钉死的啊。我自己也是的，就是我自己就说怎么样来，因为人毕竟是确实有很多的罪啊，因为那么多，你看，因为耶稣，你要跟耶稣同父一轭，他就是背负众人的罪，他来认同。那我们这里面有很罪多不多？其实是很多的，只是你很多时候不知道，只是一个特定的环境把你显出来了。那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在这个里面，你要我这个人就是也是这样的，哎呀，娇气啊，拒绝啊，怒气啊，哦，很多。但是怎么样，神就这样兴起环境，我也觉得不自卑。为什么呢？我只要看了这个罪我就认罪悔改，我也不掉到一个字号里面啊，和这个字连的里面，和这个论断，特别是论断交之意的里面，千万不要跌进，这是魔鬼设的陷阱。怎么你就认罪，把它破除就够了，继续往前走，不要想。为什么呢？就是盯着那个，就像刚才张红说的，就是神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他总是给我们有盼望，这不管多么艰难，他都给我们有盼望啊！你就盯着他就够了。但是你要不要认罪？确实是这些，我们确实是有罪性的，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背负我们众人的罪，那我肯定有很多罪，对不对？但是这个不能打垮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我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这样的环境，我就是认罪，我一认罪把它一破除，再仰望耶稣，不用去想它，想都不要去想，那是浪费时间。你就带着你要认罪啊，你看到别人你也不要去想改变别人，没必要，因为圣灵会改变，他主要是改变你，不是改变对方啊。所以要就是你要找到这条路就很容易就出来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夫妻那么难相处啊？就是那个对方就是你的一个镜子，是吧？你就认罪，你不用去改变他，千万不要去改变他，因为那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 啊，你就不要掉到这里面来了。哇，他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那就可怕了。那你就掉到一个记忆论断里面去了，你怎么都出不来，你怎么等候神你也出不来。为什么呢？因为是你要认罪的，这一块是你要认罪的。所以你要求，你等候神都常要求圣灵来光照，把这个拦阻挪去，拦阻挪去。因为毕竟他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已经得胜，我们在他里面其实早就得胜了，只是我们要来支取他的这个恩典和他的能力啊，使得我们可以坚强啊。所以什么叫稳妥，什么叫平安，后来我发现这里面是平安。以前的那种感觉里面的那种啊，任性呢也好啊，伤害也好，这个是非常不平安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你不清楚，你就这样的包裹自己，像惧怕呀，哦，包裹自己呀，愤怒啊，有很多时候就埋在心里，哦，你要是愤怒，你就把它发出来，在神的面前发出来，发出来以后求神圣灵来带领，啊，因为这毕竟是生命的负面，然后只要认罪悔改破除就可以了。然后继续来等候神，毕竟他是我们的盼望，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各样的环境里面出来，圣灵在你身上一定掌权，你这样的话你一定能认识圣灵，圣灵一定能带领你，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新生堂，永生堂，重生堂。